翻转生命时刻。我们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到十章二十三节。借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翻转生命时刻的主题。翻转生命时刻第十八讲，主题：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安全，而是差派；不是避难所，而是战场。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安全，而是差遣；不是避难所，而是战场。你是否曾以为信主之后就可以过上安稳平顺的生活呢？许多人误以为成为基督徒，神就必保守我们免于一切的苦难。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到十章二十三节中所彰显的信，并非让门徒想安逸，而是把他们差出去进入属灵的战场，参与他们的国度工作。他看见困苦流离的群众，就兴起工人，呼召门徒不再旁观，而是成为福音的回应者。好，那让我们来看今天应用的中心节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引用的属灵人经句是宣信的属灵经句。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安全，而是差遣；不是避难所，而是战场。这个提醒我们，真正的门徒不是活在信仰舒适圈里，而是回应主的呼召，勇敢踏上被差遣的道路。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逃避世界的黑暗，而是要将光带入黑暗中；不是被动地等待神动工，而是成为神差遣的器皿。好，那让我们来看翻转生命的关键。那在今天呢，灵修当中呢，到底有几个要翻转我们生命的关键？第一个关键，耶稣的怜悯。耶稣看见人的困苦，就动了怜悯的心。他不是漠视人群的痛苦，而是差派门徒带下神国的医治与拯救。第二个关键点是，神差遣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他的恩典要我们软弱中显大。第三个关键点在于，门徒不是留在主身边享受安慰，而是被差出去面对逼迫、患难与拒绝，这是门徒的道路。第四个关键点，神的差遣总陪伴着他的权柄与同在，他呼召我们不是孤独奋斗，而是凭他的能力去服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几个关键点，看到耶稣的怜悯，看到了神的恩典，看到门徒应当走的道路，以及神与他们同在。好，那让我们来看从安逸到差遣的转变。那我们来自我反思一下，你是否停留在属灵的安逸中，而忘记了主的差遣？今天你灵修有多久呢？还是在属灵的安逸当中，还是忘记了主的差遣？好，意识的觉醒，认识到基督徒生命不是为安全，而是为使命。你不是为了，是为了主的使命。今天你来信主，是主在你身上有使命，回应呼召，从舒适区走出来，踏上被差遣的道路。不要躲在自己的舒适区，而是要出来参与服事，进入使命。所以翻转生命的时刻已经到来，愿主唤醒我们从属灵安逸中出来，走上被差遣的门徒之路。首先呢，要成为收割的工人，不要只是观望收割的禾场，不要天天在观望收割的禾场，而是回应神的呼召，成为工人，成为工人。好，勇敢踏上差遣之路，不要害怕差遣的道路，因为主与你同在，赐你能力。再来，成为神国度的先锋，不要将信仰当作避风港，而是成为神国度的先锋。所以今天呢，整个借着今天的灵修经文要告诉我，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主的跟随者，成为收割的工人，勇敢踏向主为你预备的差遣之路，成为神国度的先锋。好，那呢，今天借着主选召门徒， 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使命。上一讲谈到了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，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，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神选召，能够成为这一个为主征战的门徒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安全，而是差遣；不是避难所，而是战场。好，接着呢是诗歌新语的时间。好，让我们看今天的诗歌新语。今天的诗歌新语我们选用的是重塑经典，重塑经典诗歌。好，使命行囊，让我把歌词读一次。奔走在凡尘的路途上，肩负使命，带着灵魂的行囊，传递永生，昼夜不停奔忙，不觉时光，使命始终未忘。踏遍旅途风雨的沧桑，信念在心，越战越刚强，不辞辛苦，步伐更加稳当，终将绽放，不负这荣光。扛起使命，敬给这行囊，感恩一路历练的力量，让我软弱的心在磨练中坚强。过往如风，早已成辉煌，举起使命，敬给这行囊，撒下一路追寻的盼望，无畏艰难险阻，我心依旧飞扬，勇敢前行，迈向永恒的远方。好，那我们看诗歌新语。使命行囊，背负呼召，奔走天路。使徒保罗是新约中最具代表性的宣教者之一，他一生背负神的呼召，为主奔走在各城各地传扬福音，无惧患难。这首诗歌使命行囊，以行囊为比喻，描绘了信徒如同保罗一样肩负使命，经历试炼，却因信心而刚强，因恩典而不惧风雨，继续勇敢前行。让我们一同思想如何带着使命行囊走完全程，荣耀主名。好，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句新语，蒙召之地，使命开始的转折点。好，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好，我们的歌词回应是肩负使命，带着灵魂的行囊，不觉时光，使命始终未忘。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的人，但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后，生命完全的翻转。那一刻他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背负神所托付的行囊，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我们的信仰之旅也是从被主呼召的那一刻开始，背上使命的行囊。所以第一句新语是蒙召之地，使命开始的转折点。我们从保罗的故事，我们知道他如何的生命的翻转，背上使命的行囊，成为福音的祭司。好，再来第二句新语是风雨沧桑中的坚定脚步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贝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好，歌词回应，踏遍旅途风雨的沧桑，步伐更加稳当，终将绽放，不负这荣光。保罗在宣教的道路上经历艰辛，毒打风浪气绝，但他从不退缩，因为他知道使命价值远高过于人的安逸。神呼召我们不是走一条轻松的路，而是一步一步在风雨中历练出刚强的心智与荣耀的坚定。好，他自从承接了主的使命之后，他一路在风雨沧桑中，他的脚步更加的稳定。好，第三句行语是把握过程，勇敢奔向永恒的目标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，那美好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，从此之后 有公益的冠名为我存留。歌词回应：举起使命敬给这新郎，勇敢前行，迈向永恒的远方。好，信仰之旅，当我们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时，就像保罗在往年所说，知道自己路程已尽，却毫无遗憾。这首诗歌激励我们，不论前方有多少的艰难险阻，带着盼望与信心奔向终点，直到那荣耀的冠冕加在我们的头上。所以奔跑是有方向的，奔跑是有方向，因为我们知道荣耀的冠冕在我们前面等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扛起使命，走完全程不回头。见主的面是喜乐的，主会告诉我们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让我们在磨练中成熟，在盼望中坚定，珍惜所托付，背负使命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行囊与呼召，我们或许不能像保罗那样远行宣教，但却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回应使命。行囊呼唤我们珍惜托付，背负使命，不为现实所困，不被艰难阻挡。愿我们一生带着信心与感恩奔走属天的旅程，在磨练中成熟，在盼望中坚定，直到见主面的那一日，听见他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好，那接着就让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《使命的行囊》来做会前的敬拜，举起我们的心。
带着灵魂的行囊，传递永生，昼夜不停奔忙，不觉时光，使命始终未忘。踏遍旅途风雨的沧桑，信念在心，越战越刚强，不辞辛苦，步伐更加稳当，终将绽放，不负这荣光。扛起使命，敬给这行囊，感恩一路历练的力量，让我软弱的心在磨练中坚强，过往如风早已成辉煌，举起使命，敬给这行囊，洒下一路追寻的盼望，无畏艰难险阻，我心依旧飞扬，勇敢前行，迈向永恒的远方。
接着是道与生命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9:36-10:23，18篇道与生命的主题是差遣的门徒进入神国度的收割。差遣的门徒进入神国度的收割。好，让我们来导读今天的中心节。马太福音9:37-38，耶稣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做工的人少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，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 三灵修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到十章二十三节。
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
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腓力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、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、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
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。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。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。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；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今天的灵修重点在告诉我们，差遣门徒信仰不是避风港，而是战场。当耶稣看见群众困苦流离，如羊无 牧人时，他没有单独行动，而是差遣门徒参与他的事工。这不是一条舒适的路，而是一条充满挑战却极有价值的道路。好，这是我们信仰的真谛。好，那在这里宣信提醒我们，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安全，而是差遣，不是避难所，而是战场。这提醒我们，信仰不是躲避黑暗，而是带着光进入黑暗，不是自我保留，而是回应主的差遣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的大纲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，耶稣的怜悯带出差遣的使命。经文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，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那在这里耶稣看见了群众的困苦，不是冷眼旁观，而是动了怜悯的心。这个是看见的需要，而这一个是主需要工人，神国的扩展需要人回应他的差遣，不只是祷告，更是行动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主，却不知道主需要我们，主需要我们来跟他配合完成他的大使命。所以生命的应用，看见需要，要看见需要，你是否看见身边灵魂的需要，愿意成为神差派的工人呢？因为眼睛是闭着的，眼睛是迷蒙的，看不见灵魂的需要。第二个，祷告与行动，你是否常为神的工人祷告，并愿意自己成为祷告的答案？除了为神的工人祷告之外，也要起来成为工人，这是很重要，接受主的差遣。但是主差遣只有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人，如果你今天还是在旧皮袋里，主很难的去使用，因为主要呼召是国度性的门徒。好，第二个大纲，十章一到十五节，门徒被召是为着差遣。好，经文十章一节五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五节，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门徒的呼召不是停留在跟随，而是被差遣去完成使命，不是跟着耶稣走，而是要自己去完成使命。权柄与托付，耶稣出给他们权柄，也说清楚，说明他们要面的挑战与托付。所以主要我们去，我们首先跟完之后，主差我们去进入狼群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怎么样？这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进入狼群，主跟我们同在，他付给我们权柄，哦，与我们同在，这是我们得力的秘诀。好，在生命的应用，你是否明白你的信仰不只是得救的安稳，而是承担国度使命？你是否有国度的使命？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？今天你来信主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国度的使命？你是否愿意回应主的差遣，去医治传福音服事需要的人？要回应差遣，你今天来这里灵修多久了？你回应主的差遣吗？你能够做什么？你的恩赐能够摆在哪里？还是有的人进来西山灵修，天天还是在那里批评论断，好像在这里呢做一个听到经，哦，就你最懂，哦，还是你真的是能够领受到神的话，能够呢为神的国度尽上你一份的心力呢？好，第三个大纲，十章十六到二十三节，差遣之路不是容易的路。好，十章十六节跟二十二节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，像蛇驯良，像鸽子。二十二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呢？在逼迫中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不隐藏门徒会受逼迫，但他应许在患难中同在。神的差遣不是呼召我们 避免风险，而是叫我们在 挑战中来信靠他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差遣传福音了，羊啊进入狼群了。今天为什么我奔赴哈尔滨啊，我说我小白兔进丛林啊，哦，这个可能还更小白兔进丛林都是猛兽啊，这小白兔在那里很惊慌的跑来跑去啊。但感谢主今天能够得胜，因为主跟这个小白兔同在啊，小白兔 就能够得胜了，是不是？那今天主说你这羊进入狼群了，那你要灵巧，像蛇驯良像鸽子。因为主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在舒适领域里面，我们要跨越我们的舒适领域，在挑战中呢，在环境当中的持续的信告神，我们属灵生命还有我们的属灵肌肉就长大长大，锻炼锻炼长大。好，生命的应用。好，第一个，面对困难，你是否因为困难退缩，没有走上神要你走的路？好，你是否愿意信靠主的同在，无论怎样遇到什么样环境？好，嘴巴都说愿意了，但是就环境临到的时候，就能够看你到底愿不愿意了。好，再来结论是，被差遣是门徒身份的核心，要被差遣。差遣道路虽然很艰难，但主的同在和能力是我们得胜的保障。今天你要有神的同在跟能力，但是你不愿意接受差遣，所以你天天被祷告，祷告也没有用啊，因为你不被神所使用啊。神怎么把他的能力跟同在加在你身上呢？唯有真的起来实行接受主呼召的人，为神的国度打拼的人，圣的能力加在你的身上。好，那主也应许赐下属灵的权柄，使我们得以完成托付。主不会说不会给我们能力跟权柄的，因为呢，他要求我们去做，他当然会赐给我们能力跟权柄。看见神，看见人的困苦，因此差遣我们进入何场。所以我们天天祷告，在祷告什么呢？祷告就主啊，你帮助我这个，主我需要这个，主啊我家需要这个，我的孩子需要这个，我需要什么都是我需要主。主啊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没有错，我们需要主。但是你可知道主需要你吗？你可知道神需要人吗？你托生就有一个十二男子的短脚，神需要人，神需要人啊，神需要人与他同工来打败撒旦，让撒旦羞愧，是不是？所以神需要人跟他同工来完成大使命。所以你要记得一句话，不是你需要神，不是你需要主而已，主也需要你。那你信主有多久了呢？你能够为神的国度提供什么呢？你有什么生命的价值呢？你再思考看看嘛，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有什么使命呢？你有什么价值呢？是不是？好，再来呼召，回应主的差遣。你是否愿意回应主的怜悯与呼召，成为神国度的收割者？你是否愿意回应主的怜悯与呼召，成为神国度的收割者？好好，那呢，收割庄稼是不是有怜悯的心，愿意成为收割者，收割的庄稼，接受主的呼召？好，邀请你一起来行动，最重要就是起来行动。每次祷告，每天为神和神的合场，神的国度的合场祷告，为神国度的合场祷告，求主兴起工人，也求主使用你成为其中的之一。求主兴起工人，而且呢，也求主使用你，求主先更新你的旧皮带，因为唯有新皮带才能够被主所使用。好，默想经文，把今天的经文灵修经文默想，祷告神，求神把他的怜悯放在你的心里。好，询问神他今天要差遣你到哪里去，向谁传递他的福音与爱。好，跟神祷告，今天呢，到底主要差遣你做什么？你服侍的合场到底是在哪里？哦，你才对得起主，对得起人呢？这个都是你每天要面对的一个实际的问题跟生命的问题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你看见世人困苦流离，动了怜悯的心，也差遣门徒进入你的收割禾场。主啊，今天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不再只是安逸的信徒，而是成为忠心被差遣的门徒。求你将你的怜悯浇灌在我里面，使我看见世上的灵魂，求你 赐下从上头来的权柄和智慧，使我能不惧逼迫忠心的服侍。愿我这微小的生命成为你国度的器皿，为你收割庄稼，直到您的再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接着让我们借着这个使命行囊一起来敬拜，来举起我们心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更深的工作。使命的行囊，使命的行囊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，让我们在敬拜中对齐耶稣的眼光。
奔走在凡尘的路途上，
主不是冷眼旁观世界的混乱，而是动了怜悯的心。今天你可看到灵魂的需要，向主动了慈心怜悯的心。首先愿主把这样怜悯的心放在每一个敬拜者的心中，使我们不再闭口沉默，使我们能够跨出那个舒适的领域，不再袖手旁观，而是愿意被主差遣来收割和藏。我们这群人再度的带着羞愧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打开我们属天的眼光，让我们看见那心灵干渴的灵魂，感受到你对那失丧灵魂的痛心。愿你把这样怜悯的心肠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唯有从你而来的眼光，从你而来怜悯的心肠，让我们愿意去，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呼召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来接受基督的信仰，不是为了一个避风港，不是寻求一个更安全的地方，不是寻求一个避难所，而是接受你的差遣。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主人的征战，因此主耶稣，你今天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工人在哪里，工人在哪里。今天我们愿意说，我们愿意扛起我们使命的行囊，使命的行囊，我们愿意扛起使命的行囊，也愿主帮助我们，不管在这路上有多少的风雨，有多少的逼迫，我们愿凭信而行。求你赐给我们勇气与顺服的心，引导我们走向你要我们去的方向。主耶稣，你差遣我们如同羊进了狼群，今天我们必须要灵巧，像蛇驯良，像鸽子。你也承诺你必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你必赐给我们权柄，让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。今天在我们软弱当中，你让我们刚强。今天我们本是罪人之中的罪魁，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，我们如何在你的国度上有份呢？主耶稣，你亲自来对我每一个敬拜的人说话，跟我们每一个敬拜的人说话，让我们看见不止我们需要你，你也需要我们跟你同工，与你同工来完成这个大使命。今天我们举起这个使命，敬给这行囊，勇敢的前行，迈向永恒的远方。今天我们不再要做的旁观者，我们愿意站在属灵的战场上，回应你的差遣。愿主在此时此刻点燃我们心中的灵火，让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工人，被差遣进入禾场，直到收割的那一日。主耶稣，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太少，唯有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 看见神的国度需要工人，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你的国度而打拼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借着你的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让我们知道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。你呼召门徒，就是先打碎他们过去的想法、过去的立场，从他们宗教犹太教里面出来，从犹太教宗教里面出来，成为信仰基督的基督徒。唯有如此，你呼召这些门徒能够完成国度的大使命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